如果已经有一个生法可得的话，如果有个生之性可得的话，那就不再再生了嘛，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如果有个国法，那个国法是属于未来的，如果未来法有自性的话，而那自性是在前面前际已经安立了，对不对？我已经聚集了未来法的生自性，如果生自性已然有了，它就不带未来生嘛，它已经有了，你怎么会在未来说有生呢？懂我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在十二支缘起不是讲吗，十二支缘起有所谓的牵引跟升起两重缘起观，牵引位的时候呢就讲种子，对不对？熏叶色长的那一段，那如果未来法会生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种子故，因为有自体种子故，所以表示说这个叫做细生相，对不对？等生现行的时候叫做初生相，如果未来的初生相在前际已经有了细生相的种子可得，那他自性已经安立了，那自性已经有了嘛，那有了你怎么会说未来有生呢？生的定义是无而有嘛，才叫做生嘛，啊，现在本来有了嘛，对不对？所以只是隐跟显的问题而已嘛，怎么会是生的关系呢？哦，过去跟未来，种子跟现行之间，怎么会是个生的关系呢？只是一个隐跟显，你有没有看到而已啊？它本来已经有了那个自性，如果自性已经原本过去已然安立，未来只是缘让它显，那是一种常见嘛。可是佛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没有常性可得。哦，于是呢，我们才说未来生，而那个生为是分别，那个生为是分别。所以我们没有常性可以生，可是我们在没有常性的因缘观察底下呢，却于中以为有一切法生。他详细跟你讲，非无生法为因，少所生法而得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导的自种子生现行的前导为因的话呢，后法也不会自体种子缘成熟而生现行。意思就是说，等到升起位的时候呢，都是自体种子的总生现次第升起，对不对？不是，不就是生老死，不过就是四名色六入触色无法种子的升起次第位，不是吗？我们前文就读过了，在前面牵引因的阶段，由先业所引，就会熏习的无法种子四名色六入触色同时成立，对不对？同时成立。等到爱取有润叶生现的时候呢，它就是四生，对不对？四生，然后什么生？名色生，名色生，然后怎么样？畜生，畜生之后受生，四名色啊、哦，六入中间跳过六，四生故名色生，名色生六入生，六入生畜生，畜生受生，次第就是这样子。随任何人去观察，不管凡圣在世俗地上的观察，一定显现这种升起次第相，一定以前法的生啊，自体的因生现行为前导，后法才会以这个来扣扳机，发动后法的自体种子生缘聚集而能够生现行，一定是这样的次第案例。所以他说一定是这样的次第案例，不是没有生法为因他就无中生有的，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应当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前面过去有种子，未来有生现行，一定有个种子缘具足生现行的过程当中。可是于中佛法又要强调无常性可得啊，无常性可得。于是这边就有个前际、中际、后际三际实性实相的观察啊，你们就要有三十什么片字。前面就是跟你讲决定片字，有没有？前面那个持有故必有就要靠什么？决定片子来观察，此生故彼生就要靠我们前面才刚刚讲过的三十片字啊，片三十相来观察三十心无有常性可得。可是一切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会缘生。而前面就告诉你，决定用有无啊，有无两边，唯有有缘故国法得有，非缘有实作用能生国法。啊，从有无两边啊，正反两边去观察，决定片子啊，决定就是这样子，此有故必有。然后从无常的原生意去观察，此生故彼生。 其实我自己这样感觉啦，我不认为你们听我这样的解释就一定能懂啊。我是试图把我们今天生流转这段文的意思哈，合到极论这段文，让各位来了解无著菩萨在极论当中是这样来解释这三个相。好，这三个相，这两个是非常重要。好，请看第三个相，无明缘行等，就是所谓无明缘行，乃至于生老死又被苦恼，这些东西是显示呢。这句话呢是世尊的经证，而这句话是这三相当中的第三相，显示什么呢？显示是用缘生意啊，缘力，缘力作用故，对不对？缘力还是会有功能的，这个原力的功能不能说是没有，虽然它没有生的作用，可是它能生万法，能生国法的功能是有的。因为离开这个因缘的功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切法生，是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审慎去观察就可以知道这个结果啊。所以有无明缘行这十二支相的安例，就显示什么？是用缘生意。他说啊，虽复诸法无作，圈起来，无常圈起来，无作就是没有作用性，无常就是没有自信，因跟缘都没有作用性，又没有自信可以生灭，然不随一法为缘故，一切果生，没有那个单一的法啊。所以佛法尤其是唯识见相当强调不以一生一切，以一生一切的一定是什么？采不平等因的说法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唯识跟这个中观学者都非常批评某一类的方广道人所讲说的如来藏，又有一派的如来藏的学者他就强调什么一个真如生万法啊，那个真如就好像上帝一样，对不对？就会有个第一因的观念。所以这一派的人解释大乘起心论，就把大乘起心论的无明跟真如解释成上帝跟撒旦。如果用这种角度去解释大乘起心论，那肯定不合佛法的意思，因为佛法不承认第一因，所以无明不是有始，真如也不是有始，无明跟真如都不是有一个起点，它不是一切法的生因，不是。所以一切法并不是从单一因原生一切，不同意这个东西啊，是有众多因缘甚深安立啊，是有无明缘行乃至于生缘老死这样子的众多相，一些支相安理，然不随一法为缘故，一切法生，不从一个单一的缘起，一因一果的建立，一生一切的建立，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不管你是一生一或一生一切，佛法都不许。好，佛法不但不许一生一切，它也不允许建立一个机械性的一因一果的关系，因为佛法虽然同意有因必有果，可是不是一个一因生一果的结论。我讲个简单的世间逻辑，天下雨地上就会湿，对不对？可你反观，难道就生死是这样子吗？你看到地上湿了，难道就一定是下雨吗？所以地上湿这个现象并不是只有一个因的结果，对不对？有很多啊，我吐口痰，对不对？撒泡尿，下场雨，倒杯水，有众多的因缘可以让地湿这个国法会现，对不对？所以虽然水洒在地上会现出湿的像，这个国法是一个一因一果的简单关系，可是这简单关系不是真实，是被简化的概念。可是佛法不单纯谈这个概念跟法则，佛法谈是一个真实的像，它是众多因缘，不是你简单概念简化之后一因一果的机械的观念。所以有因并不必然就一定生果，佛法只是同意有因就会有果，可是并不同意有因就一定生果，要缘具足，而且不是一因跟一果，也不是一因跟众多果的关系。所以一因决定只有一个果，可是一因不一定生一果，这个果是由众多因缘所成就，这是佛法的缘起义。如果各位啊读了半天的佛法，这两重道理不明白，你们没有懂十二支或者是缘性缘起的甚深义， 圣经一直告诉你这个道理。然不随一法为缘故，一切果生，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就是不是单纯的机械一生一的关系，也不是一生一切的关系。由此之故，我们说这个缘起的现象呢是甚深。所以者何？以诸法功能差别故，有没有？什么叫功能差别？因为还是有自相，还是有什么？还是有法性的差别可得，对不对？不化者对美谁太归啊？如果一切法是空性，二乘的人最讨厌大乘的法空见的人，他经常辩论。二乘人一定在辩论法空见的人说：如果你一切法是空，如果法性是空，那不化者谁太归了？这是大乘的邪见空最大的错误。一切法空，如果解释成法性皆空，如果你以为是这样的空见，那这种空见是属于顽空，是属于恶取空。佛法的法空见不是这样的说法。虽然一切法空，但是呢，以一切诸法功能差别自性安立，还是宛然有的。你拿一个不外经济去种你土的，绝对不生菜龟嘛，对不对？大麦的种一定生大麦嘛，小麦种一定生小麦嘛。虽然大麦小麦的种是名言安利，可是随名言安利，它的自相可得啊，对不对？绝对功能上不混乱的，对不对？你下这个种绝对不会生出另外一个东西出来，是这样子的法性啊。所以佛法虽然讲法性空，可是法性却有诸法功能差别可安利。你不能说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唯识家所谓的原生意。虽然一切法性是空，自性不可得，唯识也同意，可是一切法的功能自性差别，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借着因缘就可以安立一切啊，有因有缘就会安立一切。那至于背后的甚深意是如何，那真的是要各位真的用力啊，用功去参究啊，这件事情你们这一生最好弄明白啊，就不枉此生了。如从无名利故，诸行得生；乃至生利故，故得有老死。你们不妨回家自己打坐的时候，不妨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老死？什么是老死？什么东西在老死？什么东西令老死老死？懂我懂意思吗？什么是老死？你们先问自己：什么是老死？我今天心里面所害怕的老死是什么？谁在老死？什么东西老死？什么东西令这个老死的现象老死发生了？这就是问这个苦地的集，因集生缘，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参多，光参生跟老死的这四重关系，你就会得到这无作缘生、无常缘生、四用缘生的意思。你除开生力，除开有法生为因，请问老死怎么会现象？对不对？生是什么生？是有那个法生吗？你只是看到有个东西的面相嘛，对不对？面皮了咯，头毛落去咯，吹去油咯，对不对？你就是因为有一个执着什么牙齿坚固不动，对不对？头发黑黑的亮亮的，对不对？你就是有这个执取嘛，所以你才会认以为那个相的变异叫做什么？叫老死嘛。老死不是这样子分别得的吗？所以说缘生就是讲分别生，分别就是心意识缘一切相生。可是论其实相有没有生啊？有没有生？没有啊，哪有你认为老死灭的那个自性生之后随你的灭因缘而有灭法可得？你自己回家好好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你只要看老死，因为老死是我们今天年纪大了以后最害怕的东西嘛，对不对？最害怕的东西，死你不要去想，关老就好了啊！我建议你们关老比较容易关，很容易关。老太多相，你们不妨看前面的老相有几种差别，八种还是十种嘛？啊，你们看老的那个差别相，你一个就关，到底什么是老？什么东西老了？对不对？什么因缘令他老了？你去看看吧，你找找看吧。除开无作无常适用原生之外，请问还有别的答案吗？请问还有别的答案吗？好，这个是这段文，于是他告诉你呢，那么到这边为止呢， 虽然无作无常，然不随一法为缘，一法一切果生，所以则和以诸法自性功能差别，还是随着十二有之这样的次第安立，如从无名力故诸行得生，乃至生力故故得有老死。就在我们以为有生的那一法上，我们自己原变异而安立一个假名，说有老死。所以生缘老死是这样子出现的，这样出现的。各位有没有听到意思啊？所以呢，只能靠你们自己努力的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我已经尽力的说明了。好，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相故。好，第二个简单分别之，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二个原因。分别原生以为十二支，由十二支缘起差别故，何等十二呢？就是所谓无名、形式、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及老死，有十二支相。啊，十二支相，这边十二支相呢，就包括什么？请各位在底下呢，就包括请参照我们本文当中的缘起体跟缘起差别。啊，这边的缘分别之呢，就请各位参照呢我们的缘起体跟缘起差别啊，那边就有广分别的名相可得啊，这边就略略的讲过，这里在缘起观当中不是那么重要啊。如果你只是要顺着那个三相的理去观的话呢，这十二支只是告诉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有生，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啊，不是单一的，说是单一，它只有五取蕴，五取蕴也不是一个我，五取蕴是五个生灭现象。啊，那么如果用支相来看的话呢，他的胎生学生命这一期就显现这十二支相啊，十二支相各自用世俗地名言安立，就有生无名行乃至于生老死这样子的别相可得，懂吗？这段文就跟你讲，没有固定的一法，所以这一法就告诉你什么叫生命，生命无有定相可得，对不对？都只是不断的无常转变嘛，从无名行到生老死，一直不断的在横转变异，没有定向可得。由此你就应当要知道无常原生、无作原生跟适用原生的道理。所以往后那几门通通可以回来证这前面的三项，你们不妨自己回家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好，接着呢，再把这分别之略摄一下啊，就略摄的意思就是稍微整理，把这设置整理。整理成什么？整理成两对啊，两重缘起，其实是一重的两个观察哦。从中际往前际观，中际往后际观啊，所以这个也假说成两重缘起啊。于是我们把设支稍微整理一下呢，略设故呢，为前所分别无名等这十二支，今复略设为四，把这十二支呢略设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所谓能引支，第二个就是所引之，第三个能生之，第四个所生之。哎，这个我们熟悉对不对？唯有如是四种之故，略摄一切因果生起法尽，就把前面的十二支因果分位的假安立名言呢，用这四个分位四个支相把它再略略的整理归纳一下。那底下就分别说了，位于因时，哎，请把因这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于因时我们假立有能引之跟所引之，于果时我们假立有能生之跟所生之，而请在因的旁边，请写因的旁边就写作业，果的旁边呢就写易熟。我们在作业分位的时候呢，就安立一个能引跟所引的一重关系，我们在意熟生现的时候呢，就假立一个能生跟所生的关系啊。不管你讲一世因果也好，但是你从中际你就往前往后就有两重因果的案例，有能引所引一重跟能生所生一重，这是我们前文学过的。那底下就跟你标法术，能引字是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了无名行事，哎，请把事圈起来，这是跟我们本文不一样的。我们翻到后面一页，712页，请看到712页的中览，1、2、3、4、5、6行。好，问何故是之业杂染色也？业杂染是谁？ 依然是行那一支嘛，对不对？好，依然是行那一支。那么为什么这段文当中无着菩萨会把四这一支呢归在业杂然所设？啊，就是归给行所设啊，跟行支跟有支是属于同一卦的啊。在我们本文当中呢，四支是属谁啊？数字是生法嘛，对不对？啊，生法，所以它是属于生杂然，不是属于业杂然所设。所以呢，在这篇本文当中，为什么它把它归到业杂然所设呢？也是因此之故，所以我们的能引支就从无明行本来两支扩大成包括四支在内。答：因为四支有没有自相可得？四支只不过是诸行习气所显。什么叫习气？种子嘛。懂吗？所以阿赖耶识或者意识流识不过就是习气或者是种子的现行而已。你遍寻你的心，请问阿赖耶识住在哪里？阿赖耶识假说有名字，住相根本不可得啊。那么名色六入触跟受都有一相啊，都有一住相，唯有阿赖耶识啊，唯有阿赖耶识没有一相可得，唯是诸行的习气所显。所以在此呢，无着菩萨就把它归到能引之，不把它放在所引之。所以这个老实讲是没有差异的啊，你不管把它放在哪边其实都是对。你纵使把它放在所谓的所引之，所引之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名色六触触跟受这四法种子色藏在哪里？色藏在四支里面吗？所以四支也不过就是六触触跟受这四法的什么总相，对不对？假说一个没有现行，它一定要有个住处，给一个住处的假名，那个假名叫做什么？叫做是。所以纵使你把它放在所引之，它还是跟放在能引之道理一样，因为四支的定义本来就是行习气所显，没有定相可得，没有住处可观察，它本来就是这样定义的啊，不是唯是有一个自相的自信的执着。这边就告诉你，四字是什么东西？四字就跟行字一样 ，blowing in the wind。你说它在哪里？说是哪里都不对，对不对？可是你说它没有，唯识家也不同意你。你说没有空，唯识同意，可是不能讲它没有。这是唯识的主张。好，翻回来。请看到能引之，所以这边无着菩萨就主张了能引之包括谁？包括了无明、行跟识这三支。为什么？这三支为起未来生故，未来生是指谁？生老死啊。为了起另外一生的生老死的意识相，与诸地境无智为先。我们不就讲了吗？无明不是有十九无智吗？十九无智最重要的就是于三宝跟四圣地无智啊。这边就跟你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于诸地境无知，诸地境就包括四圣地以及世俗圣意二地。于这个真实的道理呢，真实意呢，我们不明白啊。于诸地境无智为先，造诸行业熏习在心，那个心就是事。于诸地境无智为先，那个无智就是无明。因为无明为缘呢，造诸行业啊，行业我们就有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对不对？好，以这妙行跟恶行的三业呢，熏习在心，熏习的种子就设藏在心嘛。啊，心是指谁？就是指阿赖耶识啦，对不对？阿赖耶识就是未来生命的一指处啊。所以所谓的名色之六处之处之跟受之这四法种子，都是设藏在识里面。所以四只是这四法的种子的住处，假名的住处，因为它没有生相可得，假名施设一个住处，名为四，而这个四就是行业的习气熏习显现的所在。好，所以就告诉你，这样这三支合起来就叫做能引支。好，你也不用去跟我们本文打架哈，你就依着这样子去观察啊，我就介绍你两个版本啊，这是极论的版本。这是唯一的差异所在。那么所引之是指谁呢？所引之就包括了名色六触，六触我比较喜欢讲六入哈，就是我们的内六根加上触之跟受之，触之跟受之就是心所了。那么由心习气力 能令当来明色。何谓心习气力？就是未来升起位的时候的谁？爱取，对不对？由未来的爱取呢，能令当来名色等前后相依，次第生其种子得生长故。哦，这句话好长，稍微断句一下。由心的习气，就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当中有另外一个潜藏的作用力，就是爱取。这爱取的习气会令当来慢慢慢慢调熟这个无法种子，令当来的名色六触、触跟受，等到升起位的时候呢，依照这样的次第前后相依，一定是名色先受胎，对不对？然后呢，六入再慢慢圆满，等圆满之后就即将出胎，触尽之后就生触，以后就会生三受，就会这样子前后相依，次第升起，种子得增长故，被谁增长？被爱取。当他种子安立以后，随时随地我们爱取的习气就一直不断的去润这个种子。记住哦，爱取不是等生现的时候他才润它哦，是随时随地我们的随业事所造的业就一直不断在润这个种子，让它的势力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等到有一组有一天这一组业力成熟了，自然就会依托父精母血就会受胎。所以我们所有的种子都在比赛耶，懂吗？都在比赛耶，一直不断的被不同的爱取的习气润种，然后呢，他就比赛，有的时候这一只跑得快一点，有的时候这一只跑得快一点，到最后等这一期爆尽的时候，那个终有就由这个决定，就由最成熟爱取润的种子这一个业势力去决定，对不对？然后最后就由他我爱现前去取一个父亲母血受胎和依托，这样就现行了。好，这个是所引之的定义。所以当你所引之的这无法种子随逐在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新习气一直不断的去润它的种啊，让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这就是我们后文要谈到的四用原生，是这样子原生的。好，第三组能生之，能生之就是刚才所讲的润种的那个爱取，有这三支，由未永断欲等爱理，有没有？未永断就我们本文讲的未断缘，如果你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三界的苦相哦，还以为有短暂的乐受去追逐三受，那你就未断欲等爱理，于欲等中呢爱要妙行恶行这些三业就会差别造作为先发起贪欲，以有有取是故。有就是副词，有取是要夸胡，有取是指谁呢？是指四取啊，是指四取，而四取是随逐在随业识里面，所以叫做有取是。所以记住哦，我们从头到尾，从无明之到生老死之乃至忧悲苦恼，都是一种行业的显现，而行业显现一定有个依住处，那依住处就是它的随业识，所以无明一定住在识，行也是由识所发动，对不对？而它一定有个依止，那个依止就是谁？无取运啊，无取运。所以我们三界当中的无取运就会做所依，其中最重要提供种子的有漏种子的就是识。那么于中呢，于这欲等中爱要呢，妙行恶行继续一直不断的熏发，差别为先发起贪欲，而这贪欲就是欲取啦，这欲求就是四取当中的建立有取事，这有取事就会在你命中位的时候呢，将与易熟果随顺贪欲，随任何一个成熟的业习气现前有故，就把无法种子转名为有，然后和合受胎的时候呢，就会次第生现。好，各位都要很熟哈，这段文就是跟你讲能生之的爱取有的它的功能性。那么爱取有生谁呢？就是生生老死这两项啊，这两支项。所以所生之是指谁？就是所谓的生老死这两支。由如是业差别习气现前有故，所谓的业差别习气是有取是于命中位那段文啊。由这样子的成熟的业势力差别习气现前有故呢，随于一去，就是六去当中的一去，四生当中的一生啊，就是随于一去一生等差别的众同分当中， 你觉得六句当中我爱现前找到一个相应的一句，一句当中你就选择软胎湿化的一生有缘的父母，然后你就去认同爱乐他的重同分，那你就投胎啦。那么与先所引的名色等一熟，名色等是指名色等的无法种子，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这样子的颠倒我爱现前一熟生起孤，这个叫做所生之。好，生老死言为显一三有为相故。好，三有，把三有夸呼出来，依着三有为相，所以这生老死呢，广义说，我们今天当随顺我们今天这个娑婆世界是欲有来说了哈，可是广分别的话呢，生老死应当为了要显现三有为相啊，欲有、色有、无色有。无色有虽然没有色相，可是它还是有相，对不对？有什么色、受、想、行、识这四个无色蕴还是有的哈。所以老死合立一支，那为什么老跟死是两个相，为什么把这两个相合作一支呢？这边解释了，为显离老得有死故，懂意思吗？老跟死是两个原相，非于胎生身中离名色等得有六处等法，是故于彼个别立支。好，就跟你讲这个理由，为了显离老得有死故，但是不离开我们的五蕴的胎生身中啊，有名色等六处法可得，就是说六处处跟受都是依于谁？依于胎生的色蕴而有啊，依于胎生的色蕴而有。可是呢，老跟死是两个这个胎生的别相啊，胎生的别相，所以把老死合为一支，老死合为一支啊。我们不见得老才会死，我们有横死的因缘也会死啊。所以这边特别跟你讲，如果你是受量尽的时候，一定是老死，不是横死，不是病死，不是福尽而死。真正的死在十二支当中，唯说什么因老因缘受量尽了而死，那个叫做十二有支的最后一支啊，唯许这一支。所以除开老死因缘之外，有别的死的缘啊，那那些东西不在十二有支的包括范围之内啊，这是这边的说法。好，这边呢就把略色四支相啊，跟各位大概简单的定义，除了四这一支之外，其他的说法都跟我们本文是相应的。那虽然四这一支它摆的地方不一样，可是它的理论说法其实是一样意思啊，特别跟各位解释。好，接下来下面一颗是建立资源啊，这段非常重要。你看，等把四个支相整理过之后，也就是说你把分别次第，这边就把缘起体、缘起门、缘起差别、缘起次第通通讲完之后，就得出什么？得出这一切的缘起的十二支相显现四缘的缘性，有没有？这次第很重要哦。这样的观察下来，等你把能引所引、能知所生观察完之后，就发觉为什么要把十二支相归纳成这四类呢？因为这四类显现四缘的缘性。所以每一法自性不可得，没有生的作用力，可是呢这个缘性却有，有法安立。可是缘性能不能生？缘性还是显现无作用性啊。虽然你这边改成资源，这个缘只是显现缘性，哪种缘性呢？以下讲的四种缘，这边缘有很好的定义。他说啊，怎么把十二有支改成缘性来观察？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对照本文的缘性缘起，缘起这十二支相怎么从四缘的缘性来观察它，来思维它。所以这边就建立支缘故，这支是指十二有支，缘就是四种缘性。这四种缘性先标名字，你看这标名字很精准啊，你用这四个缘去解释那四缘。如果你讲因缘，你就以为好像有个东西是做因，对不对？等无间缘好像有两个念前后安立，中间无间啊，没有间隔，你就会感觉有法。可是这四缘呢，它的自信啊，这个集论当中就跟你讲，习气故，习气猜是指谁？因缘嘛，所以习气旁边写因缘呢，引发是指谁？等无间缘嘛， 等乎见性，其实就是我们的能观心了、啊，因为我们意识性去分别嘛，对不对？所以一切法会法生嘛，习气就是我们阿赖耶识提供种子嘛，做因缘嘛。那么你的心去圆境界嘛，于是引发它生了嘛，啊，造业是靠着，就因为你有心嘛，有心就会引发一切的可能性。那你又硕硕的去怎么样搞清楚，那你是什么东西呢？那是思维故啊，思维就是什么？思维就是你硕硕的去取名言境啊，取向分别啊，啊，取向分别。所以思维就是名言境，引发就是分别心。你的分别心的意识呢，去圆念什么种种的名言好恶的分别。所以不离这一念心，不离因缘呢，就有种种法生。所以底下就讲具有故，具有就是因果具有，因缘果具有，增上安立，就这样子成立万法。所以这边就跟你讲，四缘的缘性，别别相说就是习气故，因缘是以习气安立，等无间缘是以引发安立，所缘缘是以思维来安立，增上缘是以具有来安立，以这四种法性来安立这四种缘，建立资源随其所应，依四缘相建立资源，且如无名妄行。那当然你要去分别的话呢，就要从无名妄行行妄事两支两支去对妄，有没有？前面不是讲过了吗？两支两支对妄，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非无名？对不对？所以无名为什么不是不如理作意？前面不是跟你讲了吗？于是呢就有种种种的缘，对不对？所以广说就有十因四缘无果，而十因是从十五一因安立出来的十因四缘跟无果。好，这就是由无名妄行等前生习气故得为因缘，由彼熏习相续所生诸业能造后有故。本文的校对者说这边的诸业那个业字啊要改成引，可是我觉得还是诸业会好一点点啊，虽然业就是牵引因，可是改成引我觉得这边没有这个必要。由彼熏习，这彼是指谁？习气嘛，啊，是由熏习相续所生的诸业能造后有啊，造就是牵引了，那个造反而是那个造字呢要改成牵引会比较好，会牵引出后有的可能性啊，会牵引出后有的可能性。我们就是无始劫来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先业所引的种子熏习故呢，会以无智为先呢造种种业，继续在业上造业，于是就创造了更多后有的可能性。这个就是因缘的相，所以因缘相无非就是一种习气，而习气其实就是一组一组的业势力，对不对？留存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种功能啊，一种功能跟力量啊。那第二个解释引发，为什么用引发的法性来定义等无间缘？当于尔时现行无名啊，现行无名能引发故为等无间缘。什么叫现行无名？现行无名就是现行的事，就是主要现行无名是指前六事，请把现行无名括弧旁边就写杂染贫乏，也就是所谓的六事心。以这六事心，因为我们现行，因为阿赖耶识跟这个莫那识是恒转向，所以它没有现行跟不现行的问题。问题这两支又不可知，不能现见嘛。而只有哪六支相可以现见？前六识，前六识有所谓的不生跟现行两种差别分位。所以他说现行无明指的就是谁？六识啊，指的就是六识，前六识哈。这前六识呢能引发故为等无间缘，由彼引发差别诸行流转相续生故。无明现行无明，这六识刹那，许它有刹那，可是刹那灭，那么留下的痕迹就给谁？就留存在我们假名施设为莫那跟阿赖耶。莫那是种子，对不对？那么横取这个种子的见分为我的那个执取心，就假立是莫那，这就是等无间缘的所依啊。由这样子的现行无明能引发 诸行流转相续生故，那个引发因呢，我们就把那个引发因呢假立一个名字，说它是等无间缘。这等无间缘就是我们六意识心的落懈的业势力，就是前六世落懈的业势力，对不对？虽然刹车已经刹了，可是业势力还是在，由这业势力引发后有相续转生的种种流转相啊，那个引发的缘呢，我们就称它为等无间缘，而那等无间缘其实就是现行无明，就是六世的落懈种子啊，就落懈的业势力了啊，这是等无间缘。那接着呢，为什么用思维来定义所缘缘啊？思维就是讲取相啊，取相的名言施舍，取相就是名言施舍。我们对于一切的所观境呢，就看到什么？看到哦，苹果。看到人，看到蓝色、红色，那些都是你的名言境，用名言来取向安立，就是思维的意思哈。所以思维彼故为所缘缘啊，为所缘缘，以记最胜等，就是自己认为这样决定是正确，由记己所见最胜，别人不如你，自己是最正确的。这种种种的不理思维，缘于思维为境界故，于是就是无知的意思啦啊。与种种相呢颠倒，把名言执为定相可得，不了解这是刹那灭相，被你的名言冻结下来。那你把名言的冻结相落懈的影子呢刹那灭相，只以为有暂住相可得，这就是我们的愚痴位，这就是我们的不如理作意。你把这种执持执为最胜，执为真实，都是我们今天我法二执的由来。所以这是思维，以思维的法性来定义所缘缘。所缘缘不是有一个缘叫做所缘缘，其实就是我们所思维的名言，懂吗？只要你心里面有带着名言，那个名言像就是我们今天的所缘缘。所以所缘缘不是别的，还是你这一念心的别名。等无间缘也还是你这一念心的别名，对不对？引发习气因缘也是你这一念心的别名，对不对？都是他的种种因果假立分位的别名而已。还没有生而能生万法的那个心叫做习气，对不对？有一个蠢蠢欲动的习气，等你开始要去取相的时候，那一念第一念分别心就是什么？等无间缘。而所分别的是什么？就是你心带起来的名言施舍，对不对？而这些东西只要你越经过前面三个因果分位，这个业势力是不是越强？越强，等你下一个缘境的时候呢，这种业势力是不是优先会发动？所以正上缘就是指那个最容易发动的业势力，正上缘只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样都是一念心，四种因果分位的四种假名，不是真的有四种缘，这个缘就只能够是因缘，不能是等无间缘。而这个缘就只能是等无间缘，就决定不是所缘缘。这个缘就是所缘缘，就决定不是正上缘。搞错啦，这根本就是一念心刹那不住的因果分位次第安立的假名而已啦，听悟不？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观察，你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样子。我是要你观察有，可是告诉你这些有相都不可得，可是就是有，对不对？于是呢，你就自证到什么？理无情有。你用正理去观察，自相不可得，唯名言而已，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察，你就可以体会出那种共相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你不建立这样子的自相寻思，你的共相的那种体会出不来。你不能老是观什么都用一个无常苦空的法印去印它嘛？哎呀，你就是无常，你就是无常。佛法不许你这样的观，佛法要真实看见，你正是要看见无常，正是要体会无常，正是要自证无常才可以。不能用一个道理，不能用一个你的名言进去硬可无常。无常不是你可以见的，无常在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上要去自证，对不对？虽然我们带名言去观察，可是借着名言就告诉你这些自相都只是什么假立，对不对？唯显现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而已。好，这些道理你们一定要明白哈。所以说彼具有者为增上缘，有彼增上力令相应思，相应思是以思来代表51个心所了。 因为思只要一发动，五十一心所就会随之相应，这样子颠倒圆镜而造作故。所以能圆的心就是所圆的镜，这个能圆的心就是作业者，作业者是我们所谓的因位了，而我们的所圆镜就是我们的果位了，而因果根本都是具有的，而具有的根本就只是一心的两个相而已。好，我一次就告诉你，这样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观察，而所谓的增上缘指的就是具有，具有一，一切同时成立的。当你四生时，同时成立的一切的因缘果，通通都叫做增上缘，因为这组增上缘同时存在，互相成立，俱生俱存，无有障碍。所以这一组因缘果通通都叫做什么？具有意义，通通都叫什么？增上缘。而所有这些东西都不离开你的心意识分别而已，这明白吗？我知道是有点深了，拉得太远了，拉到很多唯识的基本观念上去，但是你们就是多熏几次哦。所以为什么唯识见这么重要？唯识是难学，但是学完了以后，你这些法相你会知道它到底要怎么去观察作意思维。你得他的善巧之后呢，就不会老是去背佛法，佛法不是用背的，佛法真的是要你如实看见，真实体会，然后去应可法性啊。如是一切随其所应，尽当知，这是用十二之有啊，十二有之去用圆性的角度去观察，不过就是一念心前后因果次第的分位假立，从习气面安立有因缘，由引发面来说什么？来说能等无间缘，从思维名言安立来讲所缘缘，从具有存在来讲增上缘。只是一念心前后因果的分位假名说有这四缘，而这四缘既是因也是果，对不对？也是缘，它是因缘果的分位假立，种种假名失色罢了。这就是建立资源这一段文要让你明白的东西。可是虽然缘性如是，而缘性就包括了因跟缘都没有作用力啊，都没有能生的作用力，因为它没有主动的力量去令一切法生嘛，一定要让这些法同时具足，对不对？才能够生万法。可是这一句法没有谁去主宰者，没有谁是作者，没有谁是受用者，这三者都不可得，乃至于我们今天修学圣道所谓的解脱者也不可得，对不对？也前面三个就是讲系缚，后面就是讲解脱，前面的三个的系缚不可得，那解脱自然就不可得。所以由圆性来观察，就知道一切的自相只是假名安立，因为作用性不可得。虽然作用性不可得，可是行业相却是流转真实，相续不断。所以接着在你观察圆性缘起之后，又让你观察这十二支相显现什么？诸行引发行，行行复行行。我一直讲缘起观最重要的两句就是行引发行，法滋润法，这两句非常重要。而这边就告诉你，建立枝叶就告诉你，这十二有枝无非都是行业习气因果次第乘性安立的假名相。那么显示是什么？显示就是两个相，枝叶这个叶相有两个，每一枝都有两个相，两个叶相。请看第一枝，无名枝有两种叶，一令诸有情与有就是三有了哈，令一切的有情呢在三有的上面呢起愚痴，起十九无知了。简单讲哈，广分别就是十九无知，令有情在三有相上起十九无知。这是第一个业用，第二个业用，二与行作缘，与第二支的行支作缘。那么与行支作缘是做什么缘？请旁边写增上缘。令诸有情与有余痴是什么缘？是指自体支的因缘。所以每一支都具备有两个缘性，有个隐而不显的自体种子就是因缘，这是隐而不显的。显明的是什么？与行之与后之作缘，这叫做增上缘。所以以下的每支都有两个业，第一个业 指的就是这一支它的第一个缘性就是因缘。第二个与后支作缘，那是指这个支的第四个缘性就是正上缘。啊，以正上缘前后是立案例，好，底下就做一个定义跟解释哈。那么什么叫做无明支的第一个业用？啊，令诸有情与有啊与有于此故啊，于此者就是所谓有彼所附于前际、中际、后际不如是之故，由此因缘岂如是疑？我于过去世为有、为无如是等。那么岂如是疑后面这一段，我于过去世为有、为无如是等，这就是后际无明的正上力，对不对？我们有前际无明，然后中际生，然后与后继无名的正上力故呢，又怎么样润叶生现啊？于是呢就会起了一个未来我有没有的这样子的无知相，于是呢你就会起妙行跟恶行，在这种行的因缘成就底下呢，后有的相续知就会次第升起了啊，这就是他的自信知的作用。所以等他成熟的时候呢，本来他是一种习气的位，对不对？本来是这个习气位，但是他一直不断的有业势力，等他与前后之作缘生现的时候呢，他就有现行发生。所以第一个业相就是指他的自体的因缘，就是种子。好，与行作缘就是有彼势力令后有业得增长故，等无明现行的时候，等无明变成现行无明的时候呢，行业就会发动，对不对？于是就会带动你的身与意起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好，这段文我就不详细一个一个念，请们自己读。我们翻到后页来，712页。中览。啊，中览。第二行哈，我们念一下最后一段。老死有两种业，一，速令有情十分变异坏少胜故；二，速令有情寿命变异坏寿命故。好，这是指老死这一支的两个业相。所以这十二支你不要以为它是什么相，它告诉你就是业相，而业被设藏在哪里？设藏在世里面嘛，对不对？而这业的住处是什么？就是五取运嘛。好，不管你是中有位就是中阴身呢，或者你的本有位就是你的五取运，总之就是以五运为住，对不对？以阿赖耶识为一，这是他的一住相，所以都是以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行引发行这样的次第生现的相。而于中呢，他就以五取运的分位假立啊，依于什么？依于阿赖耶识的总生现，然后以正上缘次第安立。如果是前后是心法的话呢，那就有在安立等无间缘跟所缘缘的别相，是这样子的差别。所以呢，你去看十二有支，十二有支前面就告诉你，不过就是四种缘性，而四种缘性就是心前后因果的差别分位，对不对？还是只有心的相续生相可得而已，别无他法，对不对？有一种心它的作用我们称为因缘，有一种心的作用我们称为等无间缘，有一种心的作用我们称为所缘缘，有一种心的作用就叫做正上缘。刚刚阿念念，而所有就显现两种业相，自体支的因缘相以及前后支的增上缘相，啊，每个支都有两个业相可得。好，看第四行，支杂染色者，啊，支杂染色者，就我们前文谈的一二三四五第六颗了，支杂染色，这些呢都是以杂染因缘。啊，以杂染因缘来说哈，若无明、若爱、若取，这是三个，这三个，这三支呢是烦恼杂染所设，对不对？是烦恼杂染所设，这我们本文也是这样学习的。那么只有这三支维持杂染，其他两支啊，其他的九支都通善有漏，是不是这样子啊？好，那再来看，若行、若事、若有，哎，这三支。特别的，请把若是这一支画起来，是业杂染所设啊，是业杂染所设。也就是说啊，行跟有是业，可是业如果不依事，它不可能有作用，对不对？啊，就是事当它的后盾嘛，所以行跟有是真正的业的现行，而事是业的 业习气的显现，是因为有作业相顾，所以我们说他的所依是什么？是事，懂吗？因为他不可能凭空来一个作业相嘛，那作业相一定有个所依，那个所依我们就假说是事，所以这边无著菩萨就把行有加上事都说是业杂然，与其他的几支呢是生杂然所摄，就包括了无法种子加上生跟老死。无法种子是生老死的次第生现的次第相，如果约种子位的话呢，就是摄藏在阿赖耶识现业所引的种子相，对不对？而他生现有爱取有润业生现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生老死相，而生老死就是名色身的生意灭的三相，各位还记得吗？所以生老死是名色身的生意灭，病就是意相嘛，死就是灭相嘛，所以生老死的分位就是名色身的三种有为相，生意灭相。好，各位啊，比我还熟好不好？好，你们一定要比我还熟，把这一些我们本文当中虽然拉拉杂杂细细微微的道理，你要把它拉过来翻过去，你怎么样来观察你的生命经验，怎么看都是这些法义所显现的道理。好，这样子你的文思的功德才算是具足的。所以我们后面有个问答我们就不念了，直接进到我们本文的重点，更是时间已经到了。好，我们先把前文酝酿到这里。当你观到这里的时候呢，观到这里一切都是杂然所摄以后呢，最后就会起缘起意的观察，然后有缘起意呢，就会得出什么？得出五种甚深，有没有？这边呢你会观察到，这边不是讲八意，讲十一意啊，所以你们自己去复习这一段，去对读，为什么这边有十一而本文只讲八呢？它少掉的东西是真正不见了吗？还是摆在别的地方？请你去找找看，这里所安立的十一意跟我们本文讲的八意到底有什么广略分别，而由此到最后的二四六八行九行甚深啊，各位找到甚深吗？二四六八十十一行倒数第十一，甚深者有五门甚深：因甚深、相甚深、生甚深、住甚深、转甚深。这在分别法门经里面呢有讲三个五门，这边只讲三个五门的第一个五门，这边只讲这五个，而这五个本文讲几个？本文讲十种相请把这五门跟我们本文讲的十相甚深，有六相讲无常，一个讲苦，一个讲空，两个讲无我，对不对？所以本文是用这十相去观察，而在集论当中用这五相去归纳这十一义，而我们本文呢用十相去归纳八义，而通通这些甚深都回归到一开始的三相。哪三相？无作缘生、无常缘生跟事用缘生。这个礼拜你们回家就不妨自己参究参究这十一义、五甚深跟三相这三者之间是怎么观察，然后再去思维怎么样从略色从分别、略色、资源、资业跟杂染，从这几门去得到你那三项的结果，懂吗？这三项不是你背来的不是因为无著菩萨跟你这样子讲你就把它背清楚，不是这样背的，是有所本的。那本在哪里？本从分别、略色、资源、资业、杂染这几门当中得到这十一义跟无甚深，而应可前面的三项，这之间都是一气相通的那个脉络、那个理则啊，是这样一直不断的顺下来的，这样得出这样，这样得出这样，这样得出这样，所以应可甚深如是，对不对？于是应可什么？最后无，你看无著菩萨把哪一门摆在整个观察的最后？把五门甚深摆在最后，就告诉你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就是毕竟空的意思。所以整个法相的根本论、杂集论，是告诉你从安立法相，从法相的正见安立，最后证明什么？ 一切法无生毕竟空。所以反而不是跟你讲一切法有啊，一切法有是虚妄分别有啊，是因缘有啊，是假名有啊，这些有你不能说是没有啊，懂吗？虽然它是空性呢，可是你不能说是没有啊，这些道理你们都要如实明白。好，我们下个礼拜就专门来谈这十一义五圣身跟三相之间的关系。那么至于差别跟顺逆我就不谈了哈，你们有兴趣自己去看。好，我们今天就到此。